诸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蕴，离障本来护主，能清八七情，无垢光中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责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信心修习大特殊。大特殊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现在也在广说这个修行如来行的方式。这个呢，要分到六个方面进行宣讲的。六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六个科判，可以说是在宣讲这个智慧度。宣讲智慧度的时候呢，现在也在宣讲这个二谛的定数这个科判当中。那么为什么二谛就是说是只是有两种呢？只是分在这个圣义谛和世俗谛当中，没有分一或者说是三谛呢？这四谛呢，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根据和理由。这个呢就是安立二谛定数。那么这个呢分了三种，前面两种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第三个呢是讲这观待必要定数，也就是说呢从这个不同的宗派的观点，有一定的必要缘故呢，所以说安立世俗谛和圣义谛的这样一种这个数字和三观待必要定数，如果根据各宗派而分析，则一切声闻不承认有两种圣义谛，即以心观察不能害之心识圣义，与以铁锤吹不能害之有时圣义谛。那么首先呢，是按照这个下下的宗派到上上宗派之间呢进行逐次的分析。那么如果按照各宗派来言，那么首先呢是这个声闻部，声闻部当中的这个有部，有部呢承认呢现在呢就是两种这样一种圣义谛，两种圣义谛呢是实际上是分别就是说观待心和这个有识法，比如说观待心法和这个色法，从这两种来分析了两种圣义谛的。那么如果有两种圣义谛的话，那么观待这个来讲呢也应该有两种这个世俗。那么下面讲两种圣义谛呢，就是讲这个以心观察不能害之心识圣义。那么通过心观察最后呢是没办法害，没办法再分析的就是说最后堪忍实有的这个本体呢就称之为心识。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再讲过，一切万法分为色法心法两种。那么心法它是从可以说是初大的这个心相续分析到这样一种刹那的心识。那么这个分析到最后的这个刹那心识呢，没办法以理证来分析了所害的缘故呢，称之为心识圣义。还有呢是在外境的这些法呢，通过铁锤吹不能害，也就是说初大的法呢通过铁锤就是说吹打之后呢，它会就是说是这个散裂，那么最后呢通过铁锤再没办法伤害的时候呢，这个称之为有时圣义谛。有时圣义谛呢主要是从这些有时法观到这些就是说设法等等有时法而安立的这个有时圣义谛。意思是说心识的相续以及粗大的物质是世俗谛，心识之刹那与物质的无分微尘是圣义谛。进一步讲呢从这个心识的相续来讲的话，它有一种比较粗大的这个心识，现在的我们相续当中的信心无常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这方面都称之为心识的这个相续，这些是很粗大的一种心。还有呢粗大的物质，比如说柱子瓶子等等这些完好无损的这些物质呢，称之为这个可以说粗大的物质。这两种呢都称之为世俗谛就是说是粗相续和粗大的物质，二者都是世俗谛。那么观待这两种呢，心识的这个无分刹那和物质的无分微尘，这个是没办法再分析的。如果再分析下去了，就成了虚空。如果成虚空的话，那么一切这个粗大的相续的这个安立的基础和这样一种一切外面的物质安立的这个基础呢，都不存在了。所以说，在有部当中呢，不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刹那和物质无分还可以分析的这样观点。据舍论云，切字改成毁字毁灭的毁，毁彼以会其他法，则心识不去入彼，犹如萍水为世俗，除此具有为圣义。毁彼以会其他法呢，这是两种。毁彼所谓的毁彼呢，就是前面所讲通过铁锤吹打，那么通过铁锤吹打可以将物质摧毁，这个叫做这个毁彼。以会系他法呢，就是如果说没有办法通过铁锤来摧毁的这些法只有通过智慧的分析，这个叫做会系他法，则心识不去如彼。那么如果通过铁锤将瓶子摧毁完之后呢，我们的心识就不会再去如彼了，就不会认为它是一个瓶子了。通过智慧分析这个分析完之后呢，我们的心识也不会再去如彼了。这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心识不去如彼的意思。犹如萍水为世俗，打比喻讲呢，瓶子和水，这个就是世俗谛。 瓶子呢是可以通过铁锤来摧毁的，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个一类法瓶子。水呢不能够通过这个铁锤来摧毁，但是可以通过心识来分析。什么时候通过我们的智慧分析它的水的构造，这些这个色形状等等不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再不执着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叫做通过慧来分析。那么瓶就是说粗大的瓶和外面我们所能够见到的这个水呢，这个就是世俗。除此具有为圣意，那么除了这个世俗之外呢，具有的这些无分微尘无分刹那，这些叫做圣地。这个就讲了第一种。有些经部之观点适量论中云，何者起作用比为圣意地，其余世俗地彼等自种相。那么就说通过经部的观点呢，安立的时候就一部分经部呢，它安立这个圣意地和安立这种世俗地的时候呢，何者起作用，只要是能起作用的法，这个叫做圣意地。其余世俗地呢，就是不能够起作用的法叫做世俗地。比如说有时和无时，这个要讲彼等自种相，也就是说彼等自种相的意思，这个自相呢是可以起作用的。所以说呢，在进步一部分观点当中呢，就说是所谓的圣意地，就是指自己自相能够起作用这一法。那么什么是世俗地呢？是这些种相啊，彼等自种相当中，实际上自相就可以安立成圣意，种相呢可以安立成世俗。这个方面也是一名当中再在强调的。诸寻思者，这个要改动一下，诸寻思者这个就不要了，这几个字不要，改成这个这与这与英明啊，就这个改成这个字，这与英明的观点相同啊，这个观点后面这个鱼齿两个字也不要。那么改完之后呢，就是这与英明的观点相同。那么现在我们在学英明的时候，也是上次也再提及了，就是说能够起作用的法叫做圣意地，不能起作用的法叫世俗地。所以说呢这些进步的观点和英明当中的观点呢，实际上是相同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分析了这个小乘的观点，然后下面是大乘的观点。大乘观点呢，在此处分为三类，一个是唯识宗，一个是中观秩序派和中观应承派。那么各自有二谛所承许的方式。唯识宗认为，二取显现的对境与有境是世俗谛，无二之心识是圣意谛。唯识宗呢，分为随教唯识和随理唯识。那么这个方面呢，主要是讲随理唯识。随教唯识呢，它也不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实有，不承许这样无二的心识是圣意地。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不是在观察随教唯识宗。随教唯识宗呢，有的时候和这个中观应承派的这个从空分的侧面来讲啊，从空性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方面随理唯识宗呢，它说是认为二取的显现，二取显现它有对境和有境。就是说是比如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柱子瓶子，或者说我面前的这个书本，这个叫做索取。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说缘取它执着它的这个心识叫做这个能取，叫有境。这个方面叫二取显现的对境为有境。那么什么时候在我面前存在这个什么时候存在这个对境和有境，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二取显现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世俗。最后通过修道或者在实际情况当中呢，能取所取都不存在的。那么唯一呢是有一种依他起的这种心识，阿赖耶的这个心识呢它存在。那么这个心识呢是一种实有的。它上面呢它可以作为一切轮回二取的这个基和这样一种涅槃习气的基。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种犹如水晶一样就是说实有的这个无二心识呢，就称之为圣意地。那么也就是说唯识宗的圣意地呢，他就是讲这个离开了这个遍际的能取索取，这样一种能取的索取法离开之后呢，还剩下一个嘛，就是说实有的心识。那么剩下的这个实有的心识这一分呢，就称之为圣意。那么如果有二取显现的对境和有境的时候，就称之为世俗。从这个方面安立了世俗地和圣意地，所以说这个也是观待必要的啊，观待有些必要之下安立的。即智障论云，所谓总体总体改成有知比如我们学中观的是有知和分支，这个有知所谓有知无，即系微尘无，不缘各自现，感受如梦境，脱离人所取，心识胜意有，亦自海彼岸，瑜伽行论说。那么这个论点当中呢，就把这个学理唯识宗的这个观点讲得很清楚的。那么所谓总体无所谓有知无和即系微尘无呢，这个就是讲外境。那么外境当中的这些或者对境或者外境嘛，外境当中呢有知也好，有知就是比较粗大的这些法，比如说一个完整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汽车，这就叫做有知。那么这个一个有知当中有很多分支，所以说有知和分支的关系就这样的。所谓的这个有知呢，整体的法实际上没有的，外境呢这些法通过这样一观察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有知。 那么没有有知的话，这些分支有没有呢？这个分支也没有，乃至于观察的最后极细的微尘也没有。那么唯识宗就很善于通过圣音理论来观察这个外境的设法，从外境的出道设法观察到这些有不经不所成许的就无分微尘之间呢，都可以善加破除。所以说呢，观察的最后叫做极细微尘。那么如果在外境当中外境当中的这些这个粗大的设法和微细的设法都不存在的话，就不圆各自线。不圆各自线呢，就可以理解成能取。那么如果我们面前有了一个这些设法等等的显现的话，它就会有这个粗细的能取。那么如果比较粗大的这个整体的设法和细微的设法都不存在的话，实际上呢我们就没办法圆这些各自的总的或者说分支的或者粗大和细微的这个显现呢，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叫做离开能取所取的一种境界。实际上呢就是说没有外在的这些所取的话，你的能取心识也不可能存在的。感受如梦境脱离能所取，那么这些感受就像梦中所产生的所取能取一样。实际上梦中我们见到一个人，这个时候会产生一种所取，那么就说是这个人呢就可以在梦中安立成一个所取境，然后呢我们见到这个所取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能取识。那么实际上在梦中所显现的这个所取和能取，在醒来的时候呢二者平等不存在的，但是这个梦心存不存在呢？这个梦心是肯定存在的就是说梦心存在，所取和能取实际上在梦境不存在，但是能够显现所取能取这个机这个机是什么？就是一种梦心就是一种梦心。所以这个梦心应该有脱离能所取，就是说比较粗大的这些这个外面的有形有色的这些所取和原他有形有色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都是脱离的，实际上不存，有如梦境一样。心识生有，就像在梦中当中的一种梦心是存在的一样。那么在这个圣意当中呢，这个阿赖耶的这个心识呢也应该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了知这样道理进一步修持的话，意智海彼岸就可以达到这个智慧大海的彼岸，就是说是智慧到彼岸的意思。瑜伽行论说这个是瑜伽行就是说瑜伽行的这些论点当中或者唯识的论点当中呢就这样宣讲的。中观秩序派认为，一切显现在世俗中如幻成立，于圣意中如虚空般不成立。中观秩序派的观点呢，它就是分了二地。分二地的时候呢，在这个世俗地当中在世俗地当中呢有这个显现，而且这些显现呢是如梦如幻的。那么圣意当中呢，就是虚空一样不成立的空性，这个就是单空。那所以说呢，秩序派呢，它就是这个着重广大抉择的时候呢，是分开二地的抉择的。分开二地抉择呢，就是说在世俗地当中承认有一个显现。圣意地当中承认有一个空性，就这样一种分开二地来建立的。毁灭论云，有缘即是世俗地，圣意无有人所缘。那么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实际上安立的有所缘，就是有所缘取的这些显现，这些就叫做世俗地。那么圣意地呢，就是无有人缘和所缘，没有人缘所缘只是指没有人缘所缘的这种法。那么空性有没有人缘所缘呢？实际上呢，从空性的层面来讲，应该有一个所修的空性，也应该有一个缘取空性的心。这个方面呢，是这个秩序派在暂时建立的是广大宣讲的。下面是就中观应成派。中观应成派认为，所谓的显现是世俗，空性是圣意，也只是说法而已。因为超离一体，一体之法性远离一切细边，诸法正当显现时，从本性上来说也是无生无灭、无来无去的。所以宗派所承认的世俗地也要遮破。那么中观应成派呢，他就是这个一切都不承认的就是说是这个连空性连离识变的空性这个问题呢，实际上都不是予以承认的。所以说呢，针对所谓的显现是世俗，空性是圣意的这一种这个暂时的说法呢，应成派是不承认不着重抉择。为什么呢？因为在实际情况当中不管是世俗的本体也好，还是圣意地的本体也好，都是超离一和一体的法性。这些法性呢是远离一切细边的。远离一切细边，你承认有固然是一种细边，但是你承认无，也就是说你承认世俗当中有，圣意当中无，这个还是没有离开很微细的有无二边。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不予承许。因为一切诸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从它的本性上来说呢，无生无住无灭，无来无去。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没有生住灭的话，那么无生无住无灭这些方面观大的法也不可能成立的。所以说对于这些暂时的宗派所承认的世俗，暂时的宗派所安立的这些观点呢，也是要遮破的。入中论云，如汝所记依他事，我不许有彼世俗。 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呢，如汝所记，依他事，这个就是讲唯识中，唯识中他自己所记啊，就是忘记的这个依他事，这个依他事呢，实际上就是依他起的这个自信啊，就是讲第八识。那么这个第八识，他们认为不单单是世俗地当中、圣意地当中的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他们是这样观察的，观察了他们这样案例之后呢，月成菩萨说呢，我不许有比世俗，我不许有。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对于你们所认为实有的依他起啊。啊，不要说是圣地当中，实际上我在世俗地当中也不承认它有，就是说是比世俗呢，这个比字可以理解成依他起的心识。那么这个依他起的心识在世俗当中都不承认，所以说我不许有。那么就是说圣地和世俗地不承许有一个所谓的这实实在在的这个依他起啊，根本不承认的。所以这个就破除了对方所承认的世俗地。实际上他们认为有的有些时候他们认为的这个圣意地啊，他们所承认的圣意地实际意义上呢，它只能安立成世俗，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所以宗派承认的世俗地呢也是要遮破的，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方所安立的圣意还是世俗呢，实际上在中观应成派看起来都叫做世俗，所以说究竟的观点来讲统统要遮破。若有人想，那么所显现的深等之法就不成立了吗？那么如果连这些显现法的举例的遮破彻底就不存在了，那么就说现在我们面前显现的这些生等啊，就生等就生住灭这些方面的法是不是就已经不成立了？对此作答，所显现生不生、成立不成立都是心假立的，怎么有成立之法呢？怎么有成立的法呢？遮破的是你们宗派所承认的观点，而仅是显现却并不遮破。那么无根尊者的回答的时候呢，那么说显现的这些法，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前的这些这个一切的显现法，或者我们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心识的显现法，它生还是不生，成立还是不成立，这些都是我们的心的假立的。所以说既然是我们心的假立，怎么可能成立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呢？根本不可能有。现在我们所遮破的，或者在很多中观当中所遮破的这些是你们宗派，你们宗派就是讲这些有实宗有世宗。那么这些宗派呢，实际上是承许有一个所缘啊，有一个能够得到的这种机。所以说呢，如果是在圣义地当中或者了义的观点还要这样承许的话，就成了这个应成派的所破的对象。所以说现在我们破的都是这些宗派所承认的不了义观点。如果单单是显现的话，并不是究竟的所破啊，单单是显现这一分，显现这一分它本身就是离有离无，本身就是离开世间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也不需要破止，只要认识它的本性安住就可以了。如圣天论师云，显现非所破，缘起而生故，此乃痛苦因，实指为所破。那么在这个颂子当中也是讲，显现呢是非所破的，显现呢不是就是说修行的时候道所破。那么缘起而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缘起而生的缘故，它是这个通过缘起而生的，通过缘起而生，只要是因缘具备了，我们就没办法阻挡它啊，没办法阻挡。所以说呢，对于修法瑜伽师来讲呢，这些显现的法是不是我们的所破呢？不是我们的所破，破也破不了，没有必要破。那么破的是什么呢？破的就是说是此乃痛苦因，实质为所破。实际上我们破的就是这个痛苦的因，就是实质，这个实质呢就是我们的所破。关于这个问题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就是说是对于中观中到底破不破显现的问题呢，在很多就大论师的观点当中也各不相同，但是按照自宗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如果是在觉得见的时候呢，连显现在内全没有破除。但这个时候说不破呢，主要是从道位主要是从道中观，从道位修的时候呢，我们没办法破的，破也破不了的。所以说什么时候它的因缘中断了，什么时候显现才会泯灭，就好像以前经常用这个毛发的比喻一样。毛发的比喻，我们在抉择这个毛发的时候呢，我们连这个毛发的显现我们说根本不存在，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根本呢，它的这个因没有断除，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即便是我们通达了正见，要破这个毛发也根本破不了的，也没必要。这个时候呢，只要是打破内心当中啊，把自己的演绎这个病治好，病一治好之后，毛发的显现自然泯灭了。所以说对于道中观的瑜伽师来讲的话，抉择了一切不存在的正见之后呢，不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它的显现上面，实际上应该破除它的实质。这个把它的实质破掉之后呢，就是说从内心当中打破升起这个显现的这些因缘，就是这些习气、这些心识。什么时候将心识和这些习气彻底泯灭于法界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缘起就中断了。缘起中断之后呢，现在的三个大地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显现，自然就会泯灭的。所以这个方面说不破显现的意思，就是讲道中观。在到位的时候肯定破不了的，而显现也是无有自信的。根本会论语文，色身香味触及法体六种，皆空如厌梦，如钱大婆城，犹如幻化人，如镜中相，如是六种中何有净不净？那么在这个根本会论当中呢，也是讲这一切的显现都是无有自信。 那么这个方面讲一切显现呢，主要是讲到了六种境啊，就是六种境。六种境呢，色身香味触啊，就是这个五种外境，再加上即法体，法体就是意识啊，意识的对境。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法体呢，就是这个六种境。这六种境呢，皆空如焰梦，全部都是空性无自性的，犹如阳焰，犹如梦境一样，犹如钱达婆城一样，犹如幻化人一样啊，亦如啊这个镜中影像一样。实际上这些比喻都是讲的无有自性的意思。如是六种中何有净不净？那么在这个六种法当中呢，既然都是不存的，都是无有实有的，那么在无有实有法当中，你安立它清净，安立它不清净，实际上都是这个没办法真实安立的。在这个暂时当中可以安立，但究竟当中呢，安立这些净不净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指出显现法是无自性的观点。若问那么我们应当接受何种观点呢？前面讲了很多种观点，从有部至于就中观应成派的这些观点，我们应该怎么样接受，接受哪种观点？对此作答，现而无自性的一切善妙分之法均可接受，与自各自之实质相关的所有地略宗派皆当舍弃。这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就是大乘立根者来讲的，主要是针对就是说福报成熟的人来讲的。那么因为现在是在讲心修习的这个前行，心修习的前行它应该是修密宗的法器，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抉择的时候呢，应该就是按照最高的宗派的程序，按照最高的宗派程序呢，有现入无自性的一些善妙分，只要是抉择一些万法是现入无自性现空双运的这些善妙的法的这个善妙分的这一切法呢，对我们来讲应该着重的接受，着重的去熏习，而与各自实质相关的所有地列宗派皆当舍弃。各自的实质呢，如果细分的时候，秩序派分二地的观点也是这样一种实质啊。对于空性有单空的执着，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对于世俗的有显现的执着，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也是属于地列宗派当中，也是应该究竟来讲应该舍弃的。二地之差别不可言思的本性为胜一地，以心思维以口言说而假立，并且显现的一切法为世俗地。这个也是归纳前面所讲的意思啊，就只要是不可言思的本体本性呢，这个就是胜一地的本性。然后我们的心可以思维呢，嘴里可以言说的，而且假立的法呢，这些都是这个世俗地。若问以智慧能否证悟圣义地啊，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通过我们的智慧能不能证悟圣义地呢？这个有两种观点。实际上下面这些意思呢，就是从圣义地的侧面来讲呢，通过智慧没办法证悟圣义地。从世俗地来讲的话，通过智慧可以证悟圣义地啊，这个就是这个成就宝智论等等这方面也是这个辨析过的。对此作答，因为圣义地的本体超离了人证所证，所以在圣义中无有证悟的概念。那就是说，首先从圣义地的侧面来讲呢，所谓的这个圣义地的本体，它是超离了人证所证的。那么圣义地当中根本不可以人证所证，如果在圣义地当中有人证所证的话，就应该成了二取。那么虽然这种二取呢，它是一种善妙的二取，但必定是二取，必定是二取的缘故呢，就不是真正的圣义地了。所以说，如果从真正的圣义地它自己的本体来讲呢，绝对不可能有人取所取，不可能人证所证的这种概念。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在圣义当中是没有证悟的概念。我们可以一概说，或者就是说决定的讲，如果是站在圣义地的侧面，通过智慧没办法证悟圣义地，通过智慧不能证悟圣义地。从这个圣义地来讲说，因为它是泯灭了人证所证，没有证悟的概念的缘故呢，从这个方面讲说不能证悟的。宝积经中云：迦舍，何为圣义空性？即随意无有所见，无有现前，无有获得，无有不得。那么什么是圣义空性呢？实际上是这个圣义的空性呢，谁也没办法见到的，没办法现前了，无有现前的一个本体，没有获得的一个本体，也没有不得的本体，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义地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如果这个圣义地是个实实在在的法的话，就可以就被人们的眼识等等所见，就可以现前出来，可以获得，可以不得，这方面得和不得都可以安立。但是这个圣义地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像我们面前的柱子瓶子一样的这种东西的缘故呢，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呢，是没有所见乃至于无有不得的。又问：如此说来，那么圣者也无法证悟了吗？那么如果这样讲，那么是不是圣者也没办法证悟了？前面我们这个回答呢，主要是站在究竟圣义地的侧面来观察的。这个方面的提问呢，就是如此说来，这个提问它是站在世俗地的侧面在提问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把世俗地和圣义地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道理搞清楚的话，有的时候说可以证悟， 有的说是不能证悟，这个方面好像是矛盾，但实际上根本不矛盾。究竟生意的来讲，确实是没有证悟的。那么从世俗地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佛陀的智慧啊，圣者的智慧啊，这方面如果说有圣者的智慧，有佛陀的智慧，这就是从这个世俗地来安立的。作答：从升起了与圣意相同之智慧而言，可以命名为证悟圣意地。那么这个呢，就是从世俗的侧面讲，世俗的侧面，如果哪一个瑜伽士修行者相学当中升起了相同圣意地的这个智慧，这个时候就可以命名说他已经证悟了圣意地。所以说呢，如果从世俗地来讲的话，是可以证悟的，可以证悟这个圣意地。因为这个时候内心当中，这个修行者内心当中已经升起了和圣意地这种境界相同的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证悟了圣意地。诚如月真论师曾说，升起与空性相同之智慧，即称为证悟空性，而空性并不是证悟。那么，什么是我们内心当中升起了和空性相同的这个智慧啊？升起了和空性相同的智慧的时候，这个就称之为证悟空性。这个实际上意义的这个真实的意义就是说呢，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空性让我们等着我们去证，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智慧作为能境，空性作为所境。然后有这两个就是法存在，然后最后我们修道的时候呢，通过我的这个真实的能境智慧，就证悟了一个存在的空性，这个是没有这样的。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智慧升起了这个空性的这样一种境界的时候，我们相续当中升起了这个和这个空性相同智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称之为证悟空性。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没有两个实实在在的法有一个能证所证的。而空性并不是证悟。为什么说空性不是证悟呢？因为空性这个是一种怎么说呢？前面我们讲了也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瓶子啊或者柱子一样，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法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空性并不是证悟啊，空性呢没有并没办法将空性安立成证悟，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一切万法不存在的本体就是空性。所以说内心当中我们就是说是升起了和这样一种一切不存在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概念或者这个境界相同的智慧生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是可以出证证悟的。譬如只能是了达虚空无有阻碍的自信，而虚空与心不可能成为无二无别的一体。那么平时呢，我们说我们的心呢可以了知虚空，了知虚空呢，指以上这个虚空就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说了知虚空的时候呢，只能说是对于虚空这个无阻碍的自信啊，如是的通达了，这个叫做了悟虚空。那么我们虚空和我们的心呢，永远不可能有变成无二无别的一体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办法变成无二无别的一体？因为虚空它就是不存在的法，它不存在的法怎么可能变成无二无别呢？如果说它本身有一个存在的法，然后我们去修持和它变成无二无别，这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虚空它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要变成无二无别的这个概念的无法安立的。同样的道理呢，这个空性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也所以说也没有说是我的心和空性变成无二无别。当然这个说法是有的，我们的这个智慧融入法界啊，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智心证悟空性啊，说是这个名言上是为了便于我们了知来进行宣讲的。从究竟上来讲的是根本不可能这样安立的。金刚经中亦云：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那么金刚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如果有些人呢以色见我，如果说以音声来求我，或者认为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佛陀的色身就是佛，或者说通过音声能够得到佛等等，世人就是这个人呢实际上已经在行持这个邪道了他已经这个安住在邪道当中。如果是就是说有一个色一个声音的话，这个人呢就是说不能够见到这个如来的真正的这个本体。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应该观察这样一种这个佛的这样法性。佛陀的法性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这个色身之外的佛陀法身。那么应该就是说观察这个佛陀的法性呢，就是导师的法身。法性非所识，那么这样一种法性空性呢，实际上非所识。非所识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是我们的眼耳等等他们的这个识别的对境，故彼不能了。所以说一般的众生根本不能没办法了达这样一种这个佛性。前两句呢，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当中出现的，后两句呢是这个玄奘大师的译本当中有这两句的。那么就是说这两个颂词呢，很多时候都在讲这个真正的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实际上以法身为主，以空性为主的。其他的这个就是显现的这个色身啊，或者所宣讲的这些妙音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呢不是真正的这个佛的本体，就这意思。此外，因为成就佛果时，圣意地与佛陀是一体的缘故。 人证所证无有二体，现见圣地时，也就是见到了心性与意智慧无二之际，即人证所证是无二的，因此争论证物与未证物也就徒劳无益了。那么就是说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说在成就佛果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圣义地和这个佛陀，这个时候呢就成了这个无二无别啊，就成了这个一体了。那么成一体的时候呢，就没办法安立一个所谓的这个人证所证，因为人证所证必定是有两个法，有两个法才能够安立人证所证。但是呢，这个时候佛果和圣义地啊，就佛陀和圣义地成了无二无别的缘故呢，在这个境界当中，哪里有一个人证和所证呢？根本没有个人证所证。再加上佛陀的智慧当中早就泯灭了所谓的人取啊，就和索取的概念的缘故呢，所以从佛陀他自己的侧面来讲，我们说啊，没办法证悟圣义地，没有证悟圣义地，这个都可以这样讲的。所以从以上的几个根据呢，都可以了知，实际上圣义地当中呢，通过智慧无法证悟圣义地，因为没有二取的缘故，没有人证所证的缘故。那么就是说人证所证无有二体，现见圣地的时候，也就是见到了心性与意智慧无二之际。那么就在现见圣地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就是这个了知或者现见或者现前呢，心性和意智慧无二无别，自己的心性就是意智慧，这个意智慧就是叫这个意智慧的意思，就是说本来的智慧啊，自然本质就叫做意智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相续当中啊，本来就存在这个什么时候呢，我们的心性和意智慧无二无别的时候呢，这个就说是说现见的圣地，见人证所证是无二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人证所证无二，在这个角度当中呢，因此真正证悟与未证悟也就徒劳无益了。所以是只要是把这个意义掌握之后呢，我们说证悟也可以，说没有证悟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一种狡辩啊，这个实际上就是按照世俗地的名言和这个圣义地的究竟法性来讲呢，确确实实呢，如果掌握了这两个要点之后呢，我们说证悟也行，不证悟也可以。有些人说按照你们所说的圣义之本体无有人证所证，那么说修行人就无法证悟圣义地了，就无法证悟圣义了。那么有些人说呢，如果说圣义的本性是无有人证所证的，那么修行者就没办法证悟，因为人证也不存在，所证也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现在我们修道就成了无有意义了。他从这个角度提问，这个方面也是没有通达所谓的真正的圣义地的观点和明眼金刚观点而导致的这种疑问呢。这种与事实毫不相干的论调实在令人感到可笑。那么所谓的事实呢，就前面说就是说介绍两种，一个是真圣义地当中的这种事实，和在明眼金刚当中安立的这种事实。所以说他这种提问呢和两种事实都不毫不相干，所以说这种论调无光就是说感到非常可笑的。想来就像别人说火是炽热燃烧自性的缘故，人们不能使用火的说法一样。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说没有人证所证这个方面呢，他就认为就是说修行者没办法证悟了，就好像我们说这个火的这个本性是炽然燃烧的，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能够使用火了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炽然燃烧是他自己的本体，如果你能够善巧的使用的话，还是可以善巧使用火的这个来为众生做事情的。所以说呢，这个方下面呢观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无有人证所证呢，是从瑜伽师他自己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确实泯灭了人证所证的执着。但是呢，就是说是在众生面前示现的时候，有没有个人证的智慧和所证的空性呢，是肯定有的从这个两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就很清楚。虚空虽然超离了分别心等细论之边，但是人们却可以衡量它。同样瑜伽行者完全能够衡量超离言说细论的圣义地，并且可依靠圣义地的威力从痛苦中解脱，现前内心的殊胜内心之殊胜光明，这是极具合理性的。那么就像虚空它本身是超离分别心的这个细论，我们说虚空有虚空没有，或者说亦有亦非有非有，这个都不是虚空的本体。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假立的衡量说见到的虚空啊，或者虚空在这儿啊等等等等，这个可以分析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是这个圣义地的本体啊，虽然是就超离人证所证的，但是瑜伽行者呢，他就能够这个衡量超离不可言说的圣义地。这个衡量的意思也可以从这个到位从这个质量到加行道的时候呢，是首先了知一个圣义地的这个总相，然后呢通过就是说能取的微妙的分别心去圆它，去不断的这个修持。不断的修持，然后呢，当他自己真正的现前的这个圣地的时候呢，现前的圣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假安立就假立说他衡量到了， 或者现前的这个超离延缩的这个摄影地，因为在现前征地的时候并不是通过分别心去衡量的，从超离了分别心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是没有能力所证，但是从瑜伽师他自己的这个自证的境界来讲的话，可以肯定说他已经证入了摄影地了，肯定是可以安立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安立，并且呢可以依靠这个在现前摄影地之后呢，依靠这个摄影地的威力，就是从痛苦当中呢彻底解脱的，现前内心当中的速成光明，这个是极具合理性。所以说呢，虽然说圣义地唯有人人所证，但是也可以现证，这个是完全合理的。如果不了知二弟子自性，则无法通达圣身之真如。而这个方面也是这个讲到了这个通达二弟的这个自性的重要性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没有通达二弟的自性的话，那么对于圣身的真如呢，也没办法了解。因为这样一种真如，实际上就是这个离有离无的。这样真如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结合起来，有的时候说有世俗就有圣义，有的时候没有世俗没有圣义。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真正通达真如的圣义地，我们必须要圆现在的显现法，观察完之后得到它的本体，这个叫做真如的法性真如的法性。那么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内心当中有分别习气的时候，就会世俗的显现，什么时候再圆世俗的显现，再观察，这个时候就可以现前圣义地的本体。所以说必须要通达这个就是说二弟的自性。根本会论云，何人不了知二弟之分类，彼等不能知佛法生真如。那么任何一个人如果不了知，就分别于二弟，这个方面叫二弟之分类呢，在心理本上就要是分别二弟。如果不没有办法去分别世俗地和圣义地二者之间的这个种义，或者说二者之间的各种体相，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别人不能知佛法生真如。因为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就是依靠世俗地和圣义地讲法的。所以说如果你没有通达二地的话，怎么可以通达佛教当中所讲的这个圣身的真如呢？真正的实相怎么通达呢？是根本没办法如此通达的。了知二地自性之功德，那么下面就讲这个，如果了知了二地的自性，善巧修习他的这样功德利益，如宋云，随依此二地积累菩提之，彼等于轮回圆满自之量。那么随通达了二地，而且依靠于二地了积累菩提的这个资粮，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福德资粮可以圆满，彼等于轮回当中也可以圆满智慧资粮。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智慧质量和福德质量如果圆满的话，它就可以现前圣果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方面只是讲到了因圆满，果圆满呢就是不用讲，肯定会是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暂时的圣者果位和究竟的佛果的。意思是说诸法无而显现，空性之有无，囊括一切万法是合理的，现空之外的任何法皆不合理。那么就是说一切万法无而显现，或者说是空性当中就是说是这个空性的有无可以囊括一切万法，这个是可以的。一切万法的实际上都是这个无而显现，或者说是相无自性的，一切都是空性的有无，一切都是空性的有无的意思就是空性的幻变都是空性的幻变或者空性的一种有无游戏而已。那么这样一种一切万法都在空性的本体当中有无，不断的这个生成，不断的安住，不断的毁灭，来自于不断的有这个从轮回当中牵扭的现象，从凡夫到圣者的现象，这都是空性的有无。如果说离开了空性，这一切的显现，这一切的这样一种道果都无法安立，这个在中论当中是讲的非常的细致的。那么这个就非常合理。如果说是现空之外的任何法，现空之外的任何法的意思就是说除了现空双运的任何一种安立的方式都不合理。你说单单安立一个显现脱离了空性的显现也不合理，脱离了显现的空性也不合理，只是在现空双运的前提下面来安立一切就是说是这个世俗法，一切道法，一切国法，这方面才是非常合理。所以基道果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现空无二现空双运的。根本会论云，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因为就是说有空性的这个意义的缘故呢，一切法都可以生成。那如果没有空性的意义的话，一切都没办法成立这个就非常甚深的观点。龙树菩萨呢总结了这样一种般若经的精要之后呢，就是说宣说这样一种技术呢。那么因为一切万法是空性的缘故呢，一切万法才可以显现。那么如果一切万法都是实有的话，一切万法根本没办法显现，因为一切万法都是因缘具备才产生的，而这个要具备因缘必须在空性当中才能具备因缘，而且这样的空性必定是离识变的空性，如果离变的空性你都没办法显现以前我们在讲中观的时候也是这个分析过这个问题，如果一切万法的空性只是一个单空 在当空当中怎么可能显现一切万法的这个缘起呢？因为它要落入空边的缘故。如果一切万法的这个本体啊，它就是一种当空，那么当空呢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这个空性，它就没办法改变成其他法。那所以说呢，如果这个空性是当空的话，那么就没办法在这个就是说空性当中积极缘起之后呢，一切万法重复到有的这样一种这个重复到有这样一种这个视线呢，就没办法出生了。只有一切万法这个说也不是有也不是无，那么就是说有也无自性，无也无自性，这个时候呢没有的法可以升起，因为它无是无自性的缘故。一切的有可以毁灭，因为这个有是无自性的缘故。所以说呢，一个一切万法离有离无啊，在离四边的这个空性当中才可以这个缘起啊，才可以就是说生住异灭。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是没有空性的话，一切都不成立的。又云空性皆合理，不空则非理。空性啊，一切万法是空性的本体才合理的，否则的如果不空的话就非理。这个意义是很深的啊。从观察的意义来讲呢，必定是空性的，因为通过书生的正理再在观察的时候，最后就得到一个空性的这个结论，得不到一个显现的结论的。从这个角度讲的，还有呢，就从前面所讲的要幻化要缘起的话，也必定是空性才合理，其他的是非理的。总而言之，不清净迷乱之世俗法，如梦境般无有实有。除了欺惑性诱惑凡夫以及虚无缥缈的自性以外，无有本体与识别性。那么总而言之呢开始归纳这样一种二谛的道理。那么就是说不清净的这个迷乱的世俗一切法呢，是犹如梦境一样的无有实有的这个本体。那么这些这个不清净的迷乱的世俗呢，它除了是欺惑众生具有欺惑性的本体，诱惑凡夫的这样一种作用，还有呢就虚无缥缈的自性，就是空无自性的这个自性之外呢，根本没有个实实在在我们现在认为的我的心识是实有的我的身体是实有的，或者三个大地或者一些烦恼这些都是实有的，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本体，根本没有可识别性的，因为它是本体空的缘故。清净法性清净法性之生寂离系自性光明智慧的实相，则是无有千变任命自成不可思议之法性。那么就从他的这个法性的层面来讲，还没讲了不清净的这个世俗显现。那么从他的这个法性的层面来讲的话，他应该是生寂离系的，离开一切系离开一切有无是非的这个系论的自性，而且在空性当中呢，必定是有光明智慧双运的这个实相。这个方面的实相是根本没有千变过的，因为它不是因缘所生的它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的缘故，所以它无有千变，它也是任运自成不可思议的这种法性。因此我们应当于世俗地中积累如梦如幻般的福德之量，于圣意地中修持如虚空般的法性意志智慧之量。所以说呢，无关尊者就是讲完了二谛之后呢，最后再给我们指出如何依靠二谛来修法的道理。那么如何依靠二谛来修法呢？实际上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正处于世俗当中，虽然就是说最终来讲的话，世俗和圣意都是一味的，除了圣意地之外没有其他的世俗法，但是呢现在我们必定是处于世俗当中，所以说我们叫随顺世俗。所以所谓的随顺世俗呢，就不能够说是在世俗地当中去造这些这个恶业这个不叫随顺。那么就是说是世俗地有显现有显现，或者说世俗地当中有积道果这些法，有从凡夫到圣者这些显现，所以说我们叫随顺这样一种这个随顺这样一种显现。随顺这样显现的时候，必须要斩断恶业必须要斩断恶相续。那么在这个如梦如幻的世俗当中呢，必须要发善心必须要积累资粮，最后呢才可以获得圣果。所以说学中观学这些高大法的时候，最害怕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前面我们所讲到的世俗和圣地不分，见和修不分，实相和现象不分，这个时候呢是最麻烦的。就是见到了一些万法空性的教义之后呢，就认为现在一切都没有了这个方面堕入一种断边了。或者就是既然恶业不存在，善恶都是不存在，那我现在就不需要修持这个善法了，我就拼命的喝酒抽烟去做这些非法的事情。他就这个方面是就是说根本没有通达空性的意义的。一切世俗地它是虚幻的，或者说是一切二地是这样道理。但是我们在世俗地当中必须要随顺它，必须要随顺一切万法的这个法理。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世俗地当中，你再说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再说一切都是清净的，但是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在我们的显现面前，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些都是绝对是有清净不清净的显现的，也在就是说绝对有苦乐的这样一种这个感受的。所以说在这样一种世俗当中呢， 你说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你再怎么说是空性的，你去造恶业，最后还是在自己的相续中成熟。如果在这个这样啊、这样一种就是说定解当中去造善业，或者随顺于这个法性去修持的话，这样一种福德，一方面可以感受啊，就是成熟以后自己真上身的，或者人天上去，进一步修持空性的所依。第二个方面呢，这样一种法啊，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善法，这样善业它本身的自信呢，它就是一种助道的因缘。恶业呢，一方面可以产生痛苦的易熟果，一方面是障道的因缘，这些都是法性的道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无光尊这个方面教导我们呢，了知二谛之性之后啊，不能够就是说一切都是空性的，就是这个开始睡大觉啊，或者开始就是说是这个不修持善法、不取舍因果等等。实际上呢，就了知之后呢，我们在世俗当中必定要斩断恶业，修持这个通过如梦如幻的方式来修持福德资粮，然后呢，在圣义当中呢，修持虚空一样的法性义的智慧资粮。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必要性，只有二支双运啊，二谛双运，最后才可以获得殊胜的果位。所以下面讲，以此便可现前殊胜色身与殊胜法身之果位。通过这样修持呢，啊，就是说佛陀相会当中的这个殊胜的色身，殊胜的色身就是报化二身，殊胜的法身啊，这个是空性的本体。所以说呢，三身五二的果位呢，通过二支粮双运的方式才可以现前，才可以现证。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基于道果的这个二谛方面呢，都已经做了就是说归纳了宣讲了。今天呢讲了这个地方。